好，那我们就先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的恩典，让我们能够今天有这样一段时间，继续借着诗篇跟以赛亚书上的话，在你面前做交通和分享。你的眷顾引导与我们同在，听我们的交托和仰望，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我们就把第十一篇先读一遍。
诗篇十一篇，我是投靠耶和华，你们怎么对我说？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去。看哪，二人弯弓，把箭搭在弦上，要在暗中射那心里正直的人。根基若毁坏，一人还能做什么呢？耶和华在他的圣殿里，耶和华的宝座在天上，他的慧眼查看世人。耶和华试验义人，唯有恶人和喜爱强暴的人，他心里恨恶。
他要向恶人立不完，有烈火硫磺热风做他们杯中的粪。因为耶和华是公义的，他喜爱公义，正直人得见他的面。
好，诗篇第十一篇是一个情境这个情境我们先来看大卫所遭遇到的情境。第一节说，我是投靠耶和华，你们怎么对我说？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去。看哪，二人弯弓把箭搭在弦上，要在暗中射那心里正直的人。好，这两节告诉我们一个大卫生命中的一个情境。那个情境就是恶人弯弓把箭搭在弦上，要在暗中射那心里正直的人。也就是说大卫变成一个箭靶子，然后呢这个人在躲在暗处，然后把他拿来用暗箭来射他，暗箭来射他。那等于是说他不断的被这样的一个对待，一个暗中谋害，暗中的对待。所以呢你们对他对怎么样对我说，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去。这是人给的建议，人给的建议。人就对大卫讲说居然人都躲在暗中花箭射你，攻击你，打击你，那么你要怎样？你要像鸟飞往你的山去，你就要逃，你就要奔到你自己的滩，逃到你自己的安全的地方，你逃走，你逃走，不要跟这些人面对，不要跟这些人在当中对抗，那你就离开躲掉吧，就是你要逃奔，像那个鸟一样，飞鸟一样，惊恐的鸟逃奔一样。所以第一节就讲，你们怎么可以建议我这些人躲在暗处，不断的用箭暗箭攻击我的时候，叫我像飞鸟一样逃奔而去为什么？因为第三节为什么不能逃？他说根基若毁坏，一人还能做什么呢？根基，这里的根基是讲到整个在社群当中，社会当中的公平，或者是代表正义。也就是说，大卫知道他自己留在那里，他是一个代表正义的，代表正直的，代表这社会公平的那如果他被这些人暗箭攻击，暗箭重伤，他就采取逃的方式的话，那么这样子根基就毁坏了。那如果根基毁坏，那么社会上的正直人还能够做什么？还能够做什么？所以一到三节是一个大卫在当中思想的，就是说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碰到一些人，为了他的私利，为了他的利益那么在当中暗中发暗箭攻击我们的时候，我们要怎么面对？怎么面对世界上的做法很可能觉得你没有办法跟他作对，那你就躲起来躲到你觉得安全的地方去这些人要这样做就让他这样做。但是呢大卫在这里他并没有办法，如果上帝把他摆在一个位置，这个位置就是要代表公义，这个位置就要代表正直的话，他就不能够离开那个位置。 这个用我们基督徒的话来说，就是我们在这世界上要做光跟做盐，做光跟做盐，我们是光是盐。如果我们是光是盐，所以在一些的位置上我们是不能躲的，不能逃的，不能躲不能逃。好，所以一到三节啊，让我们去思想啊，思想啊，当我们在我们的位置上，那么受到试验或者受到逼迫或者说遭受患难的时候啊，要思考啊，我们是不能逃啊，不能逃啊。所以第四节，耶和华在他的圣殿里，耶和华的宝座在天上，他的慧眼查看世人，耶和华试验义人，唯有恶人和喜爱强暴的人他心里恨恶啊。所以第四节跟第五节跟第六节讲，他要向恶人密布网罗，有烈火硫磺热风做他们杯中的份。所以第四节讲到啊，我们真正要依靠的是那一个坐在高天至上的那一位神，他在他的圣殿，在他的宝座上立定在那里，意思讲啊，他是拥有至高权柄的那一位，他也是查看世人的那一位，慧眼查看世人，就他明白一切啊，一切都不能向他躲藏。所以这是耶和华试验义人，所以当我们义人被摆在这样的一个情境，这就是试验。试验呢，就是一种啊考验，考验，考验的目的不是要摧毁我们。圣经用试验讲的就是上帝把那一个啊我们里面真实的景况显明出来啊，我们自己啊所知道的是一回事，对不对？有些时候我们觉得自己很有信心，那上帝就试验我们，就知道哎，那我们就发现我们是不是真的怎样啊很有信心，很有信心。有些时候我们觉得自己实在很没有信心，上帝也试验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是不是真的很没有信心。所以试验的目的呢，不是一般的，不是撒旦，撒旦试探我们是为了叫我们跌倒，为了叫我们在当中遭受到打击。但是上帝给我们的试验呢，是把我们验出来，让我们知道我们是怎样，那是为了赐福给我们，为了帮助我们。所以这里就讲，那么呢，当我们被放在一个位置上，记得哦，这个位置要先定好，定好。然后如果就是环境中有恶人弯弓，把箭搭在弦上，暗中射我们的时候，那么我们就要去思想我们要采取什么样回应的行动。但是如果我们已经是被放在这个位置上要代表根基的时候，我们是不能够逃的，不能够逃的。所以当我们被放在一个熬炼的当中，当我们是光我们是盐，那我们就不能躲，不能躲。就是有些时候基督徒是不能躲的，不能躲。所以这是神试验义人，那这就试验义人的什么？试验义人的信心，试验义人对神倚靠的心。所以我们被熬炼的就是信心被熬炼，信心被熬炼。那么恶人跟喜爱强暴的人，神心里是恨恶的。神恨恶恶人，就是心思意念中充满邪恶诡诈强暴的人就是强取别人所有的，侵犯别人生命的。那么他要像这样的恶人密布网罗，密布网罗就是让他无处可逃，无处可逃。前面不是讲吗？你要像飞鸟飞往你的山去你还有路可逃。但是恶人上帝跟他密布网罗的时候，他无处可逃。那么烈火硫磺热风，这就是上帝的审判，用这个来形容上帝的审判。上帝的审判成为他们杯中的份，就是他们必定要喝的他们必定要喝烈火硫磺 热风，也就是他们在上帝让他们无处可逃，他们就要来承受上帝的审判的手，就是烈火硫磺，这个是给索多玛俄摩拉的热风，就是让他们在毁灭的当中。因为耶和华是公义的，他喜爱公义，正直人必得见他的面。所以神喜爱公义，所以正直的人他们就可以在当中经历神是保守公义正直的人。好，所以我们今天先看诗篇第十一篇。诗篇第十一篇在这里告诉我们我们首先我们会被放在一些位置上，那么在这个位置上我们就要代表的是正直，代表的是公义，每一个位置都有它所要代表的正直跟公义。如果我们在这个位置上遭受到恶人弯弓搭箭暗中射我们这时候我们就要思想了逃避是世人的建议，逃避是世人的建议。当世人建议我们躲起来的时候，那么记得世人建议我们躲起来的时候，我们就要思想躲起来不是我们能够做的一个选择。因为我们躲起来的这里就讲根基就毁坏了，根基就毁坏了。所以我们在自己的位置上要成为在那个位置上用新约的话讲，就是我们在那个位置上就要在这个位置上成为见证，成为见证这是一件要紧的事每一个在社会上的位置每一个上帝给我们生命的位置，都要我们在当中成为光成为盐，成为光成为盐，那这是我们自己要持守住的，持守住的那么所以在当中这里就告诉我们，那么大卫在这里他就知道他不能躲，他必须在那个位置上，即便是有许多的攻击逼迫临到他，他仍然要在那个位置上这是诗篇第十一篇诗篇第十一篇。那么那怎么样可以让我们坚定的在这个位置上成为主的见证人，他这里讲我们要相信神是坐在高天的宝座上，他的慧眼察看世人，就是我们要相信上帝是坐着掌权为王的那一位，他知道一切人心所思念的。那么义人的信心会备受考验，但是恶人强暴人，那么神会恨恶一切作恶的人，他必然承受的是上帝的审判。烈火硫磺热风，这就是他们就是毁灭就他毁灭会临到这些恶人强暴人的身上因为神是喜爱公义跟正直的。好，所以这是诗篇第十一篇给我们的请说。
恶人的箭射过来，他只要先避其锋芒，当他被射死了，然后那个上帝的审判他不见得会立即来到，所以要先避其锋芒不是吗？
挡是我们当然要有智慧，因为耶稣讲你们要灵巧像蛇，驯良像鸽子，所以不是说你站在那里别人刀子砍过来你就让他砍，不是这样，但你不能离开那个位置，重点在这里。比如说大卫是做王，他不能因为别人一直逼迫他，他就好吧，就把王位让出来这个不行。你那个位置就是上帝要你守住那个位置，那个就是人的位分，人的位分。
有时候很难守就算了，但是很难守没有关系，但是有时候你要守可是却守住。
对，有些时候我们的守的方式 啊，是需要考虑的。比如说使徒保罗是使徒，那么他在路斯德在那一带啊传福音的时候，别人要杀他，所以他还是逃，对不对？他还是逃，所以他在那个他并没有说好，那我要传福音，我就是要在这里传福音，你们要杀我，我就让你杀。他并没有这样做，啊，因为他传福音的那个位置，并不是说就站在那里被人家杀，啊，他仍然要保守住，他就是这个使命，啊，然后当圣灵跟他说你要回耶路撒冷，那这时候他就不逃了，有没有发现他就不逃了，对不对？啊，他就不逃了，他就回耶路撒冷去了，是不是？那圣灵已经告诉他，你回到耶路撒冷会受逼迫啊，会怎样怎样，啊，那你又就要在那里为我做见证。那他这次他就不逃，因为我说了，这叫位置，上帝给我们一些位置是我们必须承接的，啊，承接的，啊，所以啊，我们的心仍然是要向着神有信心。所以保罗虽然有路途当中许多人劝他不要回耶路撒冷，在使徒行传我们看到，但是保罗仍然坚持要回去，因为他不能逃，他就必须去面对，必须去面对。那面对以后，他果然被捉拿，果然别人想要暗杀他，但都没有成功，对不对？然后他，啊，又被带到该撒利亚，又关了两年，两年以后还是一样把他送回罗马，啊，又在罗马又被囚禁了一段时间。所以这些日子从人看他都不自由，啊，但是啊，福音却在当中啊被传开来，然后在当中他也写了几封的书信，那就变成教会非常重要的资产，啊，因为我们讲监狱书信就在这个些时候写下来的。所以我们在哪一个位置上都是上帝安排的，所以我们就在当中啊，接受信心的一个考验，哦，在当中接受信心的考验，好。
但是这个位置不见得是世上有形的位置，对
不对？不尽然是世上有形的位置。比如说啊，我们是一个基督徒，在一个家族当中，这就是一个位置，这是一个位置。那一个家族里面啊，都不是信主的，那把我们一个信主的摆上去，那我们就被放在一个位置，啊，那本来跟家人可能啊没有太多的冲突，但是因为信仰的缘故，就变成一个被攻击的目标，啊，那这个是常发生的事，常发生的事，对不对？啊，那我们基督徒就要在当中接受人的对我们的一些的啊一些的不啊不谅解、不理解等等。
所以世界的位置。世界的位置就是说，比如说我们在一个职位上，然后遭受这个攻击，因为我们不像大卫，就是说他那个王，但是我们在工作上，在一个位置上，那个位置是可以放的吗？就是说世界的东西是可以放的吗？可是什么时候我们在那个位置上，我们该放或是不该放是本于什么？就是说，好像放了好像会蒙受不白之冤，但是不放好像又变成很世界的那个的手段。所以，那我们在那里又身为一个基督徒的见证，那这个时候我们要怎么样去拿捏？
我们在接受的位置有从生命的关系来的位置，那生命的关系基本上来说，那个不是我们选择的，上帝安排的。那有一些位置在社会上的位置啊，也是一样，对吧？看他的啊主动跟被动性。比如说但以理的时代，但以理被啊皇帝任命啊成为这个啊，兼啊总督，或者成为在所有的总督之上的首长的位置。那这个位置他是被任命的，所以他不能逃脱这个位置啊，因为他是被放在那里。那被放在那里以后啊，其他的人当然就对他就不满了，因为啊， 人都想把他从这个高位上挤下来，所以人就开始寻求各样的方式打击他，看看他有没有在这些做法上行为上有什么这个违背法律的事。那但以理书跟我们讲得很清楚，他的仇敌找了很久都没有找到可以告他的把柄，没有找到可以告他的把柄啊，所以他们就想真正可以攻击他的只有一件事情，就是在他的信仰上。所以他们就发现但以理的信仰跟其他人的信仰不一样，其他人的信仰都有他们要拜的偶像，然后拜偶像的人还有一个特殊性，就是说他们多拜一个偶像关系不大，拜偶像的人多拜一个偶像没什么多大关系，
拜一个多拜一个都一样，都在拜一下。
拜偶像的人对这个关系不大，所以当时的人就建议皇帝就是立一个像，对不对？立一个金像，然后所有的人都要跟他下拜。然后这个立了以后，代表大家对这个皇帝的臣服。那么其他信偶像的拜偶像的人都没有关系，这些都不重要，他们都可以做。但是但以理不能做，对不对？所以他们用这个来作为借口，就跟王讲说，哎，但以理不听你的话，你说不能够去拜其他神明，然后但以理还是每天三次面向耶路撒冷祷告，他没有遮掩他，对不对？这就是试验，就是试验。记得哦，上帝试验我们，我们只能做对的事哦，不能我们有一些人他弄错掉的，自己做坏事或者做不对的事、不法的事或者不合神心意的事，他却说上帝在考验我，那是两回事。上帝没有叫人做坏事去考验人的，不能这样子说，上帝不会这样子，对不对？神是不被恶所试探的，所以这是雅各书告诉我们的。所以但以理仍然是每天三次面向耶路撒冷敬拜他的神，所以这就被他的仇敌逮到告他的机会，告他的机会。所以这个就是讲的，他不能有些可以躲，有些他不能躲，有些他不能躲，不能躲他就是在靠着上帝的靠着神去面对他，靠着神去面。那不能躲，是不是我们的结局从人看都是好的？我加一句话，从人看，那倒不尽然，因为希伯来书告诉我们，有些人上帝从人的看是拯救他们的，比如说但以理被丢在狮子坑，最后狮子没有吃他，对不对？所以从人看是好的。但以理的三个朋友被扔在火窑里，结果火没有烧灭他们，从人看是好的，所以有些时候这些试验临到我们，从人看结果是好的，因为那些危险没有临到，但不是全部都这样，仍然有许多倚靠神的人殉道了，对不对？彼得最后还是被杀，并没有说因为他要被杀了所以天上显一个神迹救他，没有。保罗也被杀了，天上也没有显一个神迹救他，所以我们不是从地上的结果做判定的，而是从这个人他的信心里面做判定，从他的信心里面做判定。记得我们是从信心做判定，他是不是一个坚信倚靠神的人，这才是一个要紧的事。这个分界点要当心一点，因为世俗上这个也有点广哦。这里还是讲一个公义跟正直，公义跟正直，就是我们在这世上跟人的相处，第一个是公义跟正直第二个是怜悯， 不然说我们觉得我们是公义是正直，我们都对，要当心不进来，不进来啊。第二样要紧的是怜悯，是怜悯。所以我说的不尽然哦，不要说我是一个公义的，我是一个正直的，我都对哦，不是这样哦，不是这样啊，因为我们所面对的不一样，面对的不一样啊，所以啊，不是你认为正直公义你都对啊，不尽然，因为我们的智慧能力各方面是有限的啊。
可是很多人都是在讲公义的时候，他怜悯，就是说啊，就是我觉得很多人都是这样说啊，因为他这样嘛，他很可怜，所以我们就反而那个公益的成分，他就牺牲了别人的公益，然后来怜悯那个就是没有做公益的人。当那个没有做公益的人，他有该怜悯的地方，可是好像很多人都把那个怜悯最后就看超过那个公益这样。那在怜悯跟公益上面，什么要比较重
呢？这个跟我们的位置有关。跟我们，如果我们是一个法官的话，我们是一个法官的话，那我们一定要当心了。因为法官的原则很简单，圣经给的原则就是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不是报复啊。以眼还眼，以牙还牙，这是法官的原则，法官的原则。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啊！不要去讲说你是把人的牙齿打掉，不是这个意思。他就是说，照着所做的去对待他，知道吧？就是你法官的原则，你伤害人啊，我们用一个量化的啊，伤害人一百，你只能惩罚他多少？一百。如果你伤害人一百的人，你对那一个伤害人的只有九十报应他。那是差十，这个法官就不公义了，因为这样对受害者不公平，对不对？如果他伤人一百，你却加他一百一，这法官也不公义，因为他对那个这个加害者多了十，多了十。所以当时圣经给了这个原则，不是用来报复，但是很可惜，就是这个中东的一些民族在讲这些原则都拿来做保护，这个不是保护，这只有做法官可以做判定，就是你做审判官你只能这样，你只能这样。然后在制定法律的人要当心，制定法律的人要有怜悯，制定法律的人要有怜悯，就是你在制定一个法的时候，你一定要思想到公平公益，还要想想对社会的那些有些弱势的，你有没有怜悯在你的法上面。那法去制定下来，执法的他就只有公平。
可是如果法律就是偏怜悯而不偏公益，就是偏怜悯过于不足那个公益，那事实上那法官就算把他根据这个法律判到那个法律的标准上限了，他还是对那个被害者不公。
对，所以这个就是制定法律的人要去受审判。所以一个我们所站的位置，我们都有一个交账的责任，交账的责任。
你要这样讲的话，那我们现在的社会上的法律就不公义了，因为我们经常看到的是一些杀人犯，但是他犯有无期徒刑或二三十年而已。
这个就是看我们的公义用什么做标准。对我们基督徒来讲，我们是以圣经做标准的，但是因为世界上的人不是都是基督徒，所以我们不能把圣经的标准加在每一个人身上，我们只能自己放在心中，对我们自己做要求。
可是很多的基督教国家，那他也是
基督教国家不等于是基督教徒，这是两回事。这个是必须要切割很清楚。
那他们在 他不管是说是抗辩或者是说是举证的话，都是要说安贞节。
那只是他们以圣经做一个宣示的一个记号。好，它是变成一个就是一个宣示嘛，就好像以色列人他们就是啊，连审判耶稣的时候也是同样的仪式嘛，对不对？哦，就是他们觉得他们是说诚实话，是不是？但是人自以为说诚实话不一定是诚实话，人可以走过所有的仪式，但也不一定说诚实话。好，那我们今天啊，针对诗篇啊，我们最主要学习的就是我们啊，当我们面对了一些攻击，面对了一些打击，生命中啊遇到一些啊迫害的时候，或者是被人恶意重伤的时候，我们要思想，其中一个思想是我们啊不一定可以离开那个位置。如果我们必须要站在那个位置接受别人的打击重伤，那我们是不是仍然可以依靠神在那个位置上？啊，这就是我们要去思想的。那我们一定要依靠神，因为不是自己有本事做仲裁，不是自己有本事在当中怎样啊。大卫仍然相信神，虽然他是一个王，他是一个王。最典型的例子就是面对耶押，面对他的元帅耶押，耶押杀了啊不该杀的人，可是大卫没有办法在当时判定他，所以他只能相信上帝的公义仍然在那里。好。